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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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三茶三二业报经，各位菩萨，我们上一次在这个本经正中分三大段的第三段里面所说的是善巧说，说明地藏菩萨对于身法，就是已经入佛门修行大圣身法，这些修行者如果在修行过程当中呢产生的过失或者是害怕的心理，如何地藏菩萨巧说身法。那巧说身法里面呢，对三种众生所产生的修法的毛病所运用的法药，以药来对治修法的过失。那么三种里面呢，第一种是为小心怯弱者，就是在修行过程当中呢有自卑的心态，然后感到恐慌，对于佛法的深远佛法的长期难修，那么地藏菩萨对我们这样子的众生是因为执假，对法呢坐实了，对假法呢我们坐实了以后，地藏菩萨巧说身法是以空意破之，说空破假。那么第二种是为不解旨意，就是不了解如来所说身法的真正用意而产生空的错解，那么地藏菩萨用中意和中道之意来破这个执空，就是说空不可执，因为空中有妙有，真空妙有，这是一体的同时的呈现，所以这个对不解旨意啊所说的巧说哈。第三是忘记自然，就是对前面不解旨意所下的药认为是无修无作，那么对无修无作就产生的一种修法上的借口，是天生的世家不愿意努力去修行，那么地藏菩萨对这样子的众生就说要修得有功，性德方显，就是我们虽然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是也无名盖覆，不得显发出来，所以还是要努力勤修行，虽是本有家珍，还是靠要精进修持。所以这个是三种巧说身法。那么我们上次呢大概在法上面呢跟各位消文过去，那这个消文的内容已经圆满以后，在后面这一段呢是对三种说法再做一次的重复说明，主要是害怕我们这个修行的人或者是言教的人看到地藏菩萨的说法以后会产生迷惑，为什么有的时候菩萨说空，有的时候又说有，到底是空还是有，那这个有这种颠倒错乱呢，所以在这个巧说身法之后，马上地藏菩萨针对我们闻法会有疑惑再做一番的解释哈。所以我们看第86页倒数第二行的地方，就是前面三种巧说身法说完了以后，说地藏菩萨是能够安慰哈，上安慰说者，然后说而我所说甚深之意真实相应，无有诸过，以离相为说故，就是对自己所说的这种法还有 所运用的这些方便，地藏菩萨非常肯定的说，我所说的甚深之意是跟一时境界、跟法界、跟真如是完全相应，是真实相应，大家不要有疑惑，而且没有任何的过失。为什么没有任何过失呢？因为他能够自信菩萨所说的法，无论说空说有，说空不执空，说有不执有，是离相为说，就是这个断句要断好，不能说离相为说，不是，是离相为说，是离开互相矛盾互相违背的说法，他没有这个情况。为什么呢？因为地藏菩萨巧说身法是针对我们众生的执着病，所以所开的药，而自己本身呢，他完全是破执不破法，有什么执有什么病，然后针对这个病来说一个解脱的方法，但是自己本身呢，他没有确定在法上面呢，是其实是法定法，说空说有是针对众生的执着毛病，所以圆人说法无法不圆，说空也可以，说有也可以。如果不圆的人呢，说空执空，说有执有。当说空的时候，别人说有就会起争执，那么真正的身法里面呢是没有相争执的哈，没有争执之相。所以我们看到菩萨低眉金刚怒目，是菩萨是慈悲相，是低眉照顾众生。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护法的金刚所显现的会令人恐惧的怒目之相，一怒一慈都是展现度众生的方法，所以其实没有真正应该要是什么相，更何况没有所谓是要用一定确认的法。所以我们修法过程当中要知道破我执要破法执，对法，法是针对我们的过失，就是开的那个药来医我们的病，那病医好了以后那个药不能执着。所以这个在离相为相里面呢，下面再重复说一次。那么这下面的三段是针对前面的巧说身法，为小心怯懦，为不竭执意，为忘记自然，这三大段再做一次的重复说明。那虽然是重复说明，针对点在说离相为相，比如说空是破有，那么说中是破空，那么说修德是破执着性德，那这个是重点在破，这是在离开执着。那下面呢，让我们离开执着，也让我们在度众生的时候要如何知道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就是看众生执着在什么地方，我们针对那一点来说明。就是下面呢三大段跟前面完全就是在重复一次啊。那我们看一下第一大段呢，是为小心怯懦。所谓如来法身中虽复无有言说境界，离心想念非空非不空，乃至无一切相，不可依言说事，而具世地幻化因缘假名法中相待相对，则可方便显示而说，依彼法深信，实无分别，离自相离他相，无空无不空，乃至远离一切诸相故，说彼法体为毕竟空无所有，以离心分别想念则净，无一相而能自见自知为有，是故空意决定真实相应不谬。所以因为离相为相，所以这个地方要讲相应。那跟什么相应呢？先说跟空意决定真实，就是前面为什么说小心怯懦的众生呢，他因为他只有想到菩萨道难行，想到时间的长远，想到种种的困难，就是在修法当中呢就不敢往前进。那么善巧说法里面说，其实一切法是如实空意， 就是在梦中呢，梦里明明有六趣，种种的修行，种种的作为，其实重点在于醒来。那么醒来里面，梦中所有的境界呢，其实都是如实空意哈。所以这个在第一段里面，主要就是修法，我们修大乘法的这些修者哈、学者，那么在空意当中呢，先有一个心灵的领会哈，就是我们修学的人呢，对这个空意如果能有一些般若相应的智慧存含容于心里的话，其实遇到很多的境界的时候，我们能用空来消融啊，就不会那么样子的执着，那么样子的烦恼。那这个空意是跟如来的法身最基础是在相应的，所以他这里讲如来法身中没有言说境界啊，就是离言说相，离心想念是离心缘相哈。那么法身本体你不能说它是空是不空啊，就是乃至无一切相不可一言说是。这前面的文义我们都说过了，虽然如来法身就是如是如是，没有离四句绝百非，那无有言说境界，但是如何呈现这个如来法身呢？在世间法来说，据四谛幻化因缘假名法中相待相对，方便显示而说，就是正义第一谛是离言说相的，但是离言说相没有办法度众生，所以只好用假名言说。所以言说相是一种假名安立的，我们所有任何的语言，任何的名相，乃至我们今天所有人我们的名字，那个都是假名安立的啊，就是为了这个方便哈、所以四谛幻化因缘假名法中呢，才相待相对而呈现出来的。那这样子的安立，我们要知道这个是后天的安立，不是本来就自有，就是自然存有这个假名的内容，所以这是后加的，我们要了解它是无体性的。一比法身性没有分别，离自相，离他相，无空无不空，远离一切诸相，是正法身，是远离一切相。所以说比法体为毕竟空无所有，但是空的意思是离心分别想念则尽。所以这些的法义我们从一时境界开始呢都有展现哈，乃至于所有的大乘教法里面讲的空义呢都有哈。是故空义哈决定真实相应不谬。那么我们这个的法呢在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个还是是安慧说里面所说的。下面第二段哈是不解旨意的部分哈。复次哈，即彼空义中以离分别妄想心念故，则毕竟无有一相而可空者，以唯有真实故即为不空。这是说不空的部分，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说空了以后我们就执空，执了空以后呢反而也是一种执空的毛病。所以十八空里面其中有一个空叫做空空啊，为什么叫空空？就是连那个空也要把它空掉，因为你起一个念头，就不管这个念头是空空的念头，起那个空的一个念头，那还是有哈。所以无有一相可空哈，那唯有真实不空。不空的内容呢，是一定要离开事想，无有一切虚伪之相，那才是不空的境界，那就是法身常乐我净的境界。那要怎么样跟它相应呢？要离开我们的分别意识，就是离世转世成智。这个是前面这个不解旨意的部分一直告诉我们，那个要跟法身相应的话，一定要离念。离念的一个境界里面，就是把那个分别哈，那种分别心要能够降服。所以无有一切虚伪之相哈，毕竟常恒不变不异，以更无一相可坏可灭，离真减故。那个字是错字哈，应该是离真减故。所以我们上次讲过真见减见哈，所以法性当中呢不解的话，你会自己修法当中自己起了真见，自己起自己的增加自己的意见，然后减见，
就是对法里面会有一些错误的见解，那就是过失哈。还有彼无分别实体之处，从无始事来具无量功德自然之业。所以说空是本性自空，但是空中起无量无边的功德，这个是妙有。那这种功德呢，是自然之业。这里又讲成就相应，所以本经呢，对相应法很强调，就是我们的心跟什么样子的法相应。我们心呢，先跟空相应之后，把一切的执着去离以后，我们对妙有的部分才能够呈现出来。所以学法当中啊，在法里面看看我们的心，不是看境界，哦，看我们的心跟什么相应。先离开这个欲界的六尘，这个六尘呢是烦恼，我们跟它不相应，进入到定展现的慧。那么般若智慧里面呢，它当中的法义有空有不空，那个是超越三界当中呢所有的相对性的，所以这个是为证人知哈，就是证悟的，不是用语言的，就是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境界真空妙有，但是它是呈现一种心理的这种境界出来。所以人说哈，老年比境界，人活到老的时候呢，不是有很多的烦恼出现，有很多的习气出现，不是功力在老年呢，因为该放的都已经放下，然后该呈现的佛法呢，那个境界是越来越殊胜。为什么？真空，真空之后那个妙有一直出来。所以我们这个妙有是佛法里面也是非常殊胜的，我们不是很呆滞的，在法上面就是很顽钝的，就是菩萨度化众生，你看多么的活泼自在，完全都呈现的那种妙有。那那个妙有不是我们十二因缘里面那个爱取有，爱取之后产生那个有，那个有是有业障、有轮回、有生死、有烦恼，那个有呢是我们要去除的。那怎么样去除？从取，从爱推溯上去。而这个佛法的妙有从什么地方呈现？从空呈现，越空那个心的妙有就那个智慧一直会生出来。所以我们跟定相应，定功里面那个空性相应，那个自然的智慧就会自然智、无失智就会一直出来。那这个是累积哈，在修行上当中呢，我们呢要用功在心念上面，就是把心呢对于那个妄念执着呢要能够放下，然后呈现我们自然的智慧，自然智慧出来以后，你那个妙有就出来了。所以在那个普门品，普门品我们认识观世音菩萨，由无尽意菩萨所发起的，哦，就是无尽意菩萨起来问观世音菩萨，云何有此娑婆世界？云何而为众生说法？所以我们会认识观世音菩萨的，其中普门品是由无尽意菩萨发起的。那么这一尊菩萨他叫做无尽意。我们看到地藏菩萨里面光目女，光目女要度她的母亲的时候呢，是碰到那个罗汉，罗汉度光目女，而那个罗汉呢，后来我们知道罗汉呢是谁呢？无尽意菩萨。所以我们借由无尽意菩萨呢，能够了解这尊菩萨他所修行的无尽意啊，就是我们说离念应该没有任何的意啊，可是它是无尽意。为什么它无尽意？它本身没有任何的意，无意啊，无一意，任何意都没有，所以它能够随众生所到所需要里面展现的无尽意。那个无尽意的是无障碍啊，所以这个就是妙有，妙有成就相应。所以第一个要说空，才能由空起妙有。那我们众生修行的层次呢，就是要先入空，入空了以后把一切先空，就是杯子要先把它洗干净，你才能放东西，所以先空了以后才产生妙有出来。那这个是分段的层次，如此说下面就是所说的忘记自然的部分。 如是实体功德之具哈，一切众生虽复有之啊，就是虽然有这些妙有的功德，而且是自然的，但是呢，我们不能使用的原因是无明亦复障故而不知见。这个我们在前面二种观法当中也说过了哈。那所以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问题出在无明熏习，大圣起心论所说的染熏。所以我们熏习要加强，要注意的地方，我到底是在净熏还是染熏？染熏的最根本就是无明熏。那无明的熏呢，熏的厚重的话呢，就把我们的真性所覆盖起来。所以我们不能知见，不能克获功德利益哈，与无莫异。是什么东西？与无莫异，说明未有。就是没有，没有什么呢？没有前面的实体功德之具。所以如来所有菩萨所有种种的妙有种种的功德，我们上一次所说，其实我们是隐显哈，就是覆盖住跟显示出来，但是他这个地方说没有，其实呢不是没有，是没有办法使用，所以就跟没有差不多。其实它不是没有，它是被覆盖住了，不能使用。所以不能使用不是没有哦，这个是相差很大的一个观念要了解。那怎么样叫做说明未有呢？与无莫异呢？藕益大师呢，在这个地方说了一个比喻，我们很好了解。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些功德，其实如来的功德一切众生都有，那我们跟如来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那藕益大师他说，譬如有一间房子，那房子里面呢有很多的珍珠财宝，金银琉璃，种种很殊胜的妙宝在这房子里面。可是呢有一个人呢，他进到这个房子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盲人，他是一个瞎子哈，所以他进到这个房子的时候，他没有看到那些珍宝。那他呢被那些珍宝的那个尖锐度啊，像钻石一样，他所割伤了，所以被珍宝所割伤，而且他没有看到那个是珍宝，也没有看到那个光明，他心中起了一种恐惧，他认为那个是什么？那个好像是毒蛇、毒虫、蜈蚣咬了他一口，使得他流血，因为他看不到，所以他起了非常恐惧的心。那不要说受用这些珍宝，他心里起的恐惧心呢，可能因此而丧命。那问题最大的关键点就在什么地方？珍宝没有问题，不是珍宝的问题，是这个人眼睛看不到。所以啊，重点我们受用如来所有的功德家业，要开我们的慧眼，开我们的心眼，开眼。那么眼呢，眼睛要很明亮。那这个眼，我们盲人看不到珍宝，所以被珍宝所伤。那么我们的佛眼、法眼、慧眼，总之我们的心眼未开呢，也不能受用如来的法身功德。所以在佛法里面告诉我们，除了肉眼之外，其实我们还有心眼啊。这个心眼不是世间法讲的那个小心眼，那个心眼的意思就是超越肉眼的境界。我们如果肉眼所看的是一个对立的世界，眼睛呢，我们眼睛看的这些环境、这些人事，心里起的分别都是对立的，而且看到你只爱看的部分，然后起心里很多的味素哈，很多的加料加上去。同样一件事情呢，我们看到的对他所下的这种诠释跟评鉴呢，同样一个人，同样一件事情呢，可能每一个人的评估都不一样。为什么？为什么那个价值没有办法确定？因为那是肉眼境界，因为肉眼是活在一个对立的世界。这个我们学佛要知道，超越肉眼进入心眼，用心看，用心了解，那么这个才能够开智慧。所以我们观经里面哈，观经是观佛，而且是观报身佛，观阿弥陀佛的报身佛。观报身佛，如果我们临终看到的是报身佛那种殊胜，那种眉间白毫婉转五须弥山，肝目澄清四大海，那个不是肉眼见的， 肉眼见不到。所以观经里面说哈，心眼得开，了了得见，这个就已经告诉我们超越肉眼的境界。我们的肉眼的境界没有办法见到报身佛，所以这个心眼哈，心眼才能够见实相的境界，那么心眼才能够受用佛法里面的法身珍宝。所以这个是虽然有，但是呢没有开的话，我们讲佛像要开光啊，不是外在的佛像开光，我们的心眼要开哈，心眼开。如果我们修行人那个心眼没开，一直用肉眼来看世界，与凡夫无异。为什么？正爱分别。所以达赖哈，或者是这些修行的人，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一个修大乘法菩萨道的人，我们的心里面对于所有的众生，我们还把它分等类。分哪三等类呢？分那个我们的亲啊，我喜欢的，冤我讨厌的，还有中间的无所谓的三等人。我看到人同样一个境界的时候呢，我用三等法来分的时候，那么同样一件事情做错了，如果是亲来做错了，跟冤来做错了，我们心里的产生反应不一样的话，那我们还是一个凡夫。因为我们是用对立的，我们在心里面马上就用一种分别心啊来看世界，那不是世界的差别，是我们心的差别哈。所以在这个地方说，不能得到这种功德利益，与无莫异，说明为有。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用一个肉眼，我们没有开心眼哦，没有进入到佛法的真空妙有的境界哈，以不知见彼法体啊，所有功德利益之业，非彼众生所能受用。所以我们现在哈，没有受用，不明足彼哈，所以没有办法呢受用这个如来法身的境界。那怎么样能够进入呢？下面讲，唯一遍修一切善法哈，对治诸障，见彼法身。然后乃获功德利益，是故说修一切善法，生如来色身。这是第三个修德上面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受用，是本来有。那本来有又不能受用，怎么办呢？要修。那修什么呢？在本经最后哈，地藏菩萨交代我们，我们要遍修一切善法，对治诸障，见彼法身。提出我们可以做的部分。你说经讲的那么深哈，听不懂，可是法里面有教我们入手，我们要怎么样做呢？一切善法自然去做。那为什么我们要去修这些善法？不是增长我们的贡高，增长我们的我见，是我们修这些善法来对治我们过去生，因为我们的愚痴哈，我们没有闻到佛法，我们造了很多的业产生的障。那这些障呢，要用什么来除？我们讲消业障。消业障，本经在最后地藏菩萨的慈悲告诉我们，我们要如何消业障。消业障就是遍修一切善法，修善可以去障，要有这种信心。而且修善还有更大的殊胜利益，可以见彼法身。本来法身是法界离体，我们跟他了没有进入正入法身，没有定的话呢进不去。可是我们用修善的这个方便，把我们的业障消除。业障消除，因为法身是本来就有的，本来在那个地方的，障碍住了，我现在障碍去掉以后，法身自然就呈现，所以可以见法身。那这个见一样不是肉眼见啊，不是肉眼见，那个是法眼哈，那个是佛眼。至少见法身要法眼才能见。啊，为什么世间的人他也修一切善法？他也是世间的十善业的诸上善人，他不见得他能够见法身。中间修善到见法身，中间要有一个关键，关键在以修善来呈现对治诸障，来把这个如来法身的呈现在于闻法的因缘。没有闻法，根本不知道有法身这回事，不知道有如来藏， 也不知道我们本来是佛，甚至我们可以成佛。所以闻法的因缘是透过修行，在这个关键点当中能够增上我们的善业，把它转向于跟实相相应。这个闻法的因缘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个是不可缺少的成佛要件哈。所以在《涅槃经》里面说，听法因缘则得尽于大波涅槃，所以我们今天要入大波涅槃，还不是小圣的有余无余涅槃哦，要进到菩萨、进到佛的大波涅槃的话，要借由听法的因缘，因为有听法的因缘，我们才能够开法眼，所以我们也借由听法的因缘，才知道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就是清净心跟实相清净的法界相应。那这个从什么地方得来的？要从修法闻法，所以任何大圣教法，即使是一句一记，很少的一点，小步的也好，大步的也好，祖师告诉我们，这都是增长菩提，让我们能够去向佛道重要的关键点。在这个上累积以后，也许哪一天你听到某一句法的时候，突然当下顿悟，其实那个都是累积来的。所以对法我们要生尊重殷勤之心，因为法可以让我们开法眼见法身，遍修一切善法可以见法身，中间要透过闻法的因缘、熏法的因缘，这样子才能够跟第一义相应。要不然遍修一切善法，世间也有修善的人太多，落入升天之道，没有办法超越。那重点就是在有法的因缘。所以下面，然后乃获功德利益，是故说修一切善法生如来色身。所以我们在这一部经，在这个地方哈，要能够看到有一些深奥的道理，其实是从基础做起的。而基础做起里面，只要有法的滋润，会让我们感到这个所修的是非常的殊胜。光修一切善法，可以见法身，身如来色身。当然不能说身法身，因为法身是不生不灭的。所以修善法可以见法身，身色身，色身是修来的哈，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个是累劫所修的，那这一个是生生出来，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说，修善会修有法的因缘的时候呢，那这个给我们机会，给我们什么机会呢？让我们庄严相好如佛哈，能够众生欢喜，而能够见到我们本有的法身。所以看到这样子的法义，会感到非常的殊胜。因为从最基础做起，修善，修善达到的目的目标点是非常的深远的，非常殊胜的。身如来色身，见如来法身，从什么地方做？地藏菩萨在本经里面告诉我们，修一切的善法，这样勉励我们呢，不要错过任何我们可以与如来相应的机会，不要当面错过。所以不借由闻法，我们不知道原来纵使修小善，纵使修随喜功德，乃至言语的赞叹，这如果会修的话呢，都跟法界庄严体相应。那个心要扩大，因为我们今天已经不是用一个色身、一个肉眼在修了，我们可以运用我们的如来藏、我们的心眼在跟它相应哈。所以这个是第三个修德的部分。看文义可以知道，跟前面呢都是相应的哈。下面说做一个总结哈，善男子哈，就是地藏菩萨对坚进性菩萨说。如我所说，甚深之意，决定真实啊，就是不要有疑惑啊，因为离相为过。是地藏菩萨有的时候用说空，有的时候说有，有的时候说中，有的时候说无所有， 有的时候说是妙用无穷，但是都没有相违的过失，要如是知啊，要当如是知。那么后面呢，就是闻到法以后，闻本经法以后呢，得到大众得到的利益。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说如此等殊胜方便深要法门的时候，有十万亿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住坚信位。这是讲到披机之广，就是闻这部法，听到这个三茶经所得的利益呢，当时再会呢，就有十万亿的众生因为闻此经而发大圣菩提心，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那么这部经在这个地方我们讲说已经到尾声，可是佛法里面讲无始无终，我们不要看到他说这个是一个尾声，光看到这一句，任何一部经有讲发菩提心的，又是这部经的展开，这部经的开始，所以无始无终。那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要发菩提心。菩提心的内容是什么？菩提心如何发？借由这部经前面的一时境界讲真心，讲真心啊，真心妄心的部分，那个又是再回到前面跟所有的大乘教法相连接。所以因为闻了这个法，那么这个这么多的众生呢，他们都能够发菩提心。那么我们也在座听了这一部经，也听了快要完了，我们是不是也发了菩提心了？那先要说菩提心，先要了解什么是菩提心，所以又要再做一个测验考试啊。这个菩提心是从什么地方发起来？菩提心的内容是什么？所以这个是大乘法里面的一个心哦，中心点。这个东西没有全部在外面表皮做文章，都是在热闹事业哈。那些我们讲说做了很多很漂亮的事，无心嘛，无心都无功德哈。所以那个心呢、啊，要先要能够掌握啊，要成佛，成佛，佛者觉也，觉者菩提也。菩提从什么地方展开？那棵大树从最下面那个种子，要结成这么大的一棵树，里面先下种的时候，先要确立我今天要长一棵大松树，那么种子我当然就要找松树的种子来种。我们要成佛，那么前面就要找菩提的种子来发心。所以这些众生呢，都发了菩提心哈。说而且呢，住坚信位，坚信位就是初住位。初住位也是我们理想中这一部经里面希望我们发起者一来，我们内行看到说坚净性菩萨发起这个三茶经地藏法门的时候呢，其实两个一唱一答呢，就是地藏菩萨教我们要坚净性。坚净性什么样子的内容呢？大乘实相的法门哦。所以这个是对于实相呢，能够如如不动，能够法门呢，能够深信去入，不疑不惊不怖啊。所以对菩萨所行的所有事业都能够认可啊，这坚信义。复有九万八千菩萨得无生法忍，就是再会同听一部经，所获功德利益不一样，有人得到初住位，有人呢更殊胜，他能够得到无生法忍啊。所以至少七地八地的菩萨，那可见的法，我们刚刚讲《涅槃经》说闻法的因缘。那为什么有一些人得所得比较浅，有的人所得甚多，甚至有的人完全呢，像《法华经》讲五千退席，这个关系到过去生以来闻法因缘熏法的累积所成就的个人也就不同哦。所以看到这个法的时候，我们要了解我们在法上面我们要多熏习多累积啊，这都是我们的资粮。那所得无生法忍以后，一切大众各以天妙香花供养于佛及地藏菩萨摩诃萨。 是得到这样子的利益以后，所有在会的大众呢，听完法以后呢，都能够用天妙香花，就是供养具，来供养这个法会的说法主啊，佛还有地藏菩萨摩诃萨，所以这个是法会的庄严哈，也表清净心所产生的供养哈。那正中分到这个地方结束，就本经的正中分到利益得到了以后呢才结束，下面呢就是流通分啊，所以一部经有序分、正中分跟流通分，就主要的内容在《三茶三恶业报经》在这个地方正中分的三分都讲完了，下面是流通分哈。那流通分里面分两段哈，一个是副主，就是佛的交代。那么佛的交代，我们在《地藏经》里面看到最能够感动的，后面《地藏经》里面第十三品里面有一个主类人天品，就是佛要临涅槃的时候呢，放不下呢，一再的交代地藏菩萨，他还没有度的这些众生，要麻烦地藏菩萨要负起责任，所以在《地藏经》里面特别有一个主类人天品，不是把事情交代给人天，是把人天人天哦，没有度到的释迦牟尼佛没有度到的，把它交代给地藏菩萨，所以在《地藏经》里面第十三品。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有副主哈。尔时哈，佛告诸大众言，就是在会的大众，汝等个个应当受持此法门哈，随所住处广令流布。交代，这是佛的交代哈，就是讲完的这部经呢，要受持，然后要留步。为什么要留步呢？所以者何？如此法门甚为难执，能大利益。所以这个法门呢，很难执欲，很难碰到，要有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才能够闻到。本经沾茶三恶业报经，能够闻经必能得大利益。所以佛在下面说，若人得闻彼地藏菩萨摩诃萨名号及信其所说者，当知是人速能得离一切所有诸障碍事，极至无上道。这个是最后佛做一个总结，而且非常的干脆利落哈、哦。所以以佛就是我们的本师所下的这个承诺啊、哦，下的保证说，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闻到地藏菩萨摩诃萨的名号，是过去生跟这一尊菩萨结了多少深大的因缘，才能够受到这尊菩萨的护持跟护念，而对他所说的法呢，能够欢喜信受，好，没有疑虑。对于他所说的这个《地藏经》里面所说的所有的这个地狱众苦呢，一点也不会害怕，而能够感到如何能够趋吉避凶，能够信其所说的话呢？当知是人，就这样子的一个人，闻名号又信所说的话，那佛保证很快就能够离开一切所有诸障碍事。所有的障碍事，各个众生各个不同哦。人在世间呢，所有的障碍事呢，无量的烦恼使人心烦身扰。啊，如果有因缘闻到本经，闻到地藏名号，信其所说的话，佛说所有的诸障碍事呢，很快就会离开。所以我们有信心，当前如果有一些困扰的话呢，能够如何下手啊？闻此法门，信受奉行，甚至能够极致无上道。就最终的目的点能够很快的，对我们修行的目标很快的能够到达终点啊！这个是佛的副主，佛的交代。那么相应佛这么说，大众呢，不是点点哈，没有回应啊。下面呢，大众皆同发言，就是在会的这一些大众呢，就同时啊，很有默契的就说了三句话。对佛所交代的事情直下承担，不会说我不敢哦，那他去做哦，那跟我没关系，我还不行呢、啊、 他们所谓的在众的都非常的有勇气的说，我当受持留步世间，不敢令忘，只有三句哈。所以我们对释迦牟尼佛哈，我们可能念到这部经要结束的时候，这三句可能如果我们在受持这部经的时候，这三句可能我们要念大声一点哈。在诵经的时候就这个地方了，那个我就是念我们自己啊，你不是说那是当时大会那个些大众啊，那个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或得无生法忍的他们才说，不是啊，我们是大众皆同发言哈，我们在这个地方呢都能够对着佛对着地藏菩萨所下的承诺说，我当受持啊，不是说哈等一下信受奉行以后经书就关起来哈，束之高阁，要受持啊，留步世间，我们负有责任闻到这一部经，不是只有我们得到受用，我们可以把这一部经呢广为流传，至少可以告诉一般的人说，我们佛法里面有一部沾茶善恶业报经很殊胜哦，很好啊，里面有很深的法能够消业障的，那能够引起众生爱要修行，能够跟地藏菩萨结缘的这个机会哈，所以不敢令忘哈，就是绝对全权奉持哈，是不敢忘记。这个是大家呢能够受持的哈。下面解法名义啊，就是这部经要叫做什么名字呢？就经名要叫什么名字？是这部经的经名也由坚净性菩萨呢他起问，说我们经要讲完了，那以后人家说释迦牟尼佛你讲的这一部经到底要叫做什么名字，内容还没说，要提一个纲领的时候，经名在最后呢才定出来，所以解法名义哈。而是坚净性菩萨摩诃萨白佛言哈，一样是祈请的人说，世尊如此所说六根据修多罗中名何法门，就这部经是在六根据修多罗哈，这个六根据经里面呢，那特别这一部经呢要叫做什么样子的法门呢？此法真要我当受持啊，令末世众普皆得闻，就是问经名哈。佛告坚净性菩萨，我就是告诉坚净性菩萨说，这个法门，这个法门的经，这部经的经的名字，佛在这个地方说出四个名字，那这四个名字都包含本经所有的内容，因为我们已经讲过了，所以大家看这个经名呢都会很熟悉。那么我们今天会叫做沾茶善恶业报经，是把它取其中的一个，其实你说那其他的三个也都是经的名字啊，所以此法门名为沾茶善恶业报，这是第一个名字，也就是我们目前所说的经名。那这个经名是谁定的呢？释迦牟尼佛定的哈。一名消除诸障增长净性啊，也叫做这一部经有什么功用呢？可以消除诸障增长净性，这是第二个名。一名开示求向大圣者，尽去方便，显出圣圣究竟实义，这是第三个名字。那么第三个名字，我们可以知道它的内容几乎就是下卷的原解、原行、原证那个内容啊，所以法义都在这个第三个名字里面所呈现哈。一名善安慰说，令离却落，速入坚信决定法门。那这就是我们这两次所说的善巧方便说法的部分，所以也可以拿来当经的名字，就是地藏菩萨是善安慰说，令众生离开却落，而能够进入坚信法门。那下面呢说，一如是名义哈，汝当受持，这是佛的交代。所以你看这四个名字也知道它的法的内容，那依这个法的内容我们要受持，所以万法不离宗，那这个法门的宗要都在这个四个名字当中，我们要受持沾茶善恶业报，一直到受持坚信决定法门， 这个都是本经里面很重要的法义内容。所以佛交代说我们要受持，受持什么？就是这四个经名的内容。下面是十众欢喜，就是大家听完以后大家呢都非常的欢喜。这个我们一般经呢都到最后都是有这样子的结尾，佛说此法门名已，就是这个经立出来以后，一切大会就是这一经参与的大众呢悉皆欢喜。大家听完经呢，不是说经终于讲完了所以很高兴，我今天很高兴的是经终于讲完了很高兴。那么大会呢，不是说经终于讲完了很高兴可以盖起来了，是领受法义能够得到法的殊胜利益，正果的正果，罹难的罹难，所以大家能够得到法的殊胜利益，所以信受奉行。所以这个法门从如是我闻一直到信受奉行，这中间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就是要欢喜修行，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好的因缘能够把这一部沾茶善恶业报经从始至终，大家至少懂与不懂至少我们有熏习过。所以孟参老和尚有说，他说如果是这一部经假如从头听到尾，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孟参老和尚说，所以我们如果对于这一部经从头至尾我们都有听过的话，不管懂与不懂，至少我们花了时间用心在这一部经里面，到这个时间我们要来行习的话，他说所获的功德不可思议啊，不是在地藏经里面所说的一沙一尘一毛一滴而已啊。所以这个首尾不缺啊，是菩萨的加持力，就我们能够有这种闻法的因缘也是菩萨的加持力。那闻法以后在这部经听旃檎经之前，就是跟地藏菩萨结缘之前，跟没有听的人要有所不同，就是我们是一直刹那刹那第八识在变化的，那变化是越来越增上。所以闻法之前跟闻法之后，我们染净自照，法有没有入心呢？就是借由闻这部经，这部经在教什么，教我们什么，我们从头听到尾以后，我们不能说我只听到旃檎善恶业报经这个经名，那到底里面所说的内容是什么？时常去熏习受持读诵，求地藏菩萨的加持。那我们这部经今天讲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们用两点来做一个重点复习，就是这部经法的义理啊是无穷的就是每一个人你再去深入的话，个人所开展的智慧呢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我们整个法当中，我们因为今天讲最后一次呢，我们就借有一点时间跟各位说一下这部经讲的重点呢有两个。第一个来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经名上面有说消除业障增长净性，所以这部经它的利用，就是读完这部经受持之这部经的话呢，至少一定能够使我们消除我们的业障，我们不再口头语一再的把这个我业障重这个口头语挂在嘴边。学佛就是要消业障，如何消业障？旃檎经里面上卷卷上讲事的部分呢，就是叫我们如何确实可以去消业障。我们不是说业障很重吗？业障也很重，不是口头语也不是借口，知道业障重如何去消业障。如何消业障？第一个忏悔，知道我们业障重，业障重是因为我们自己过去所造，当今烦恼很重，我们想要消，如何消呢？要忏悔。所以本经有旃檎忏，那旃檎忏忏法有记行法嘛，经体上面不是有讲旃檎忏的目的，我们今天如果去拜旃檎忏目的是什么？消业障。所以旃檎忏跟其他的忏不一样，旃檎忏是地藏菩萨亲口所说，不是收集其他的这个经文里面呢然后形成一个忏本，其他的忏都是这样，但是本忏 就是、三茶忏与其他忏不同的殊胜处是地藏菩萨自己是本尊，而且忏的内容他自己说的。那忏到什么样子的结果呢？要到消业障得清净轮相、哦、所以上卷讲忏悔，那忏悔要真忏，因为法里面告诉我们畏、哦、害怕，因为我们害怕业果的可怕，我们才要忏悔。而忏悔既然行这忏悔法，就知道我们的过失，而希望我们能够真实能够获得法的利益，把我们所做的过失呢能够清洗干净，那个是真心中做，是真实的心中做，而不是就是口头所说的哈、变成一个流行的语言，或者是一个赶热闹我们去跟着人家去拜忏。那真心里面没有看到自己的过失的话呢，没有办法洗的，就像一个杯子你没有看到它在哪里有脏的地方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去针对那个脏的地方要把它清洗干净。所以忏悔要从真心中做哈、那十几年前曾经发生的一个事情，那我在报纸上看到，那它标题呢就是两个字哈，忏悔。这个写的人他说哈，他们单位里面哈有一个人哈，姓张，叫他老张，那他是在这个政府单位里面当科长。有一天呢，他突然得了一个很奇怪的病，全身发抖哈，冷汗直冒，然后呢就一直抖一直抖，那看所有的医院呢都说没毛病，可是呢就是没有办法工作，没有办法饮食，没有办法睡觉，一直发冷发抖。那医生说没病呢，他们家的人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后来听说附近十几里以外有一个寺庙，有一个师父老修行有一些功夫，所以大家想请这个老师父来给这个老张看一看。那这个老师傅呢，因他们家里他太太自己呢也来去看了这个老张去看了他以后呢，他就说他说这师傅说，其实这个病也不难治就看这个你先生呢，他要依这个病的态度他们听说这个病不难治大家都很高兴他就问他说，那要怎么医他说你要知道他病发作的原因你先生自己知道。他说是有一个姑娘找上门那这个姑娘是这个老张太太的妹妹，那其他的事情他自己知道。所以这个张科长一听的时候，他本来就已经一直在发抖了，这一听话以后呢抖得更厉害。为什么呢？他自己知道他曾经所做的事情就是他这个岳父岳母过世以后呢，他们家里还剩下一个太太还有一个妹妹，然后那妹妹无依无靠，所以他们就把她接过来。可是这个张科长趁有一天他太太不在的时候呢，就对他的这个妹妹就是侮辱。后来他这个妹妹呢怀孕以后，但是呢他想不开就自杀了。然后这个妹妹呢就是一个人自杀两条命那这样子呢发生事情呢，他想没有人知道，就没想到这个师父呢把他点破出来他说只要能够医好的话，他怎么样子都会去做了就是告诉这个师父。那这个师父说有冤有头债有主他说你现在要好好的忏悔，那么这七天当中呢，在寺庙里帮你修一些法，那跟他呢解冤释结跟他沟通，那相信呢他也应该可以得到佛法的利益呢，看能不能够呢能够超脱。那么七天他有把握，他说七天以后呢你应该会身体就会好起来，那七天以后呢你要来我的寺庙，来寺庙这个地方立一个牌位，把这个女孩子呢超度就跟他这样说。那说完以后，这个师父就回去以后呢，这个张科长果然一天比一天呢身体好起来了。那身体好起来以后呢，到第七天呢完全没病，像一个好人一样。那身体好起来第七天呢，他并没有去请这个师父，因为他心里想，身体都好啊，过请那师父要从啥，唔知要加讨我这钱，所以呢他就没有遵守诺言去请那个老师父了。到第九天的时候，他病又复发了，而且比以前更厉害。 那他太太呢很着急，马上就请人到十几里外，说因为当时解铃的是这个老师傅嘛，就赶快再去请这个老师傅。结果老师傅出外云游去也不在了哈。第十一天，再过两天呢，这个张科长就一命呜呼了，就走了哈。事情过了以后，人家就问这个老师傅啊，他说你为什么那个时间你要躲开，你为什么不来帮他这个忙啊？这个师傅说哈，人在世界上哈，做事情要有良心，如果做错事情的时候呢，要忏悔，那个忏悔哈，要真的忏悔，那忏悔呢要有信用，这个人哈，一点忏悔的心都没有，不是真正的有忏悔的心，他说没有办法救他。我讲这个公案的时候，最终点就是我们佛法学佛的，有的时候功利主义，我已经修了很多，我已经忏了很多，就感觉这个业障好像没有消，可能要回来看看我们哈，跟佛菩萨呢在讲价钱、讲价码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点功利主义，而不回到本性上，是不是真的真心忏悔啊？真的是能够痛哭流涕，真的是能够知道自己本身无始以来哈，实在是做多少的这个不堪之事哈，我们愿意哈在菩萨面前呢发露忏悔。哦，所以上卷讲忏悔，忏悔要真忏悔，不要像这个老科长张科长一样，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法呢太浮了哈，学那个浮的要入到内心里面，所以是讲忏悔。下卷呢讲理，是讲信心，理虽然是很深，可是从什么地方可以进去？上卷消业障从忏悔进去，下卷的生理从什么地方进去？从信心进去。所以讲忏讲信，本经两个字，一个忏一个信，所以信心清净，信不是表面的我相信你这样子而已，我们信啊，偶一大师哈说信，信弥陀是已成佛，我是未成佛，直下承担，相信我跟佛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近的，甚至是不二的，如母亦子，如子亦母，母子是相连的，是关系非常亲密的，不一点不疏远。所以信即是未成佛，佛是已成佛，这是第一个信。第二个信，娑婆是苦，极乐是归依处，是相信在这个地方呢是苦哈，苦的总结处啊，不要在这个地方再做贪恋，是可厌离哈，经典里面讲是可厌离的啊，知道自己的取舍方向啊，要能够知道我们这一生里面决定要有一个方向，没有往生，什么事情都是假的。都是不确定的哈，这个是信娑婆是苦，极乐是归依处，信现前一举一动皆可回向西方，这是偶一大师在这个信字上面说的这个三个信，这三个信的观念非常好。第一个，相信我们是可以成就的，不要自卑哈，是相信自己是未成佛，相信娑婆是苦，极乐是乐，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不会不安，不会彷徨。第三个，我们如何做？他说现前的一举一动皆可回向西方，这个欧一大师讲得太好了。就我们生命哈，生命最珍贵的是呼吸，任何一个呼吸你不能错失，错失那个呼吸的话哈，几十秒没有呼吸的话，脑中缺氧就植物人，所以我们不知道那个呼吸有多重要。身体最重要的是呼吸，心哈，我们的心呢，心任何一个念头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念头如果能够掌握的话，不要在很多的妄想哈，所有的这个颠倒当中啊，去执着分别，要能够转这个念头在修法上，那么我们能够把握我任何的一个当下身口意三业一举一动啊，都可以拿来回向西方。今天在此听经，欢喜听经，人家出去的时候做任何的身口意三业，欧一大师告诉我们珍惜跟把握，我们的资粮 不会缺乏。为什么？不一定要花很多的精神，要出很多的钱才能够跟佛法结上缘。一个念头，一个愿，一个慈悲心，任何现前当下的一举一动都可回向西方啊！一句语言的安慰哈，一个眼神的关怀，任何呢都可以做我们往生的资粮。所以要相信有这个力量。所以藕益大师讲的这个三个信，我们作为这一部经下卷讲的，我们不要讲很深的道理，但是我们可以拿来修学佛法。是可以运用的。第一个，相信自己是未成佛，相信说佛是苦，我们要厌离，相信我们当下的一举一动不要随便过去，那个都是很好用的，都是好用的，就可以回向西方啊。所以这个是这部经两个字给我们的收获，忏跟信。所以这两点呢是这部经复习啊，就是有两点。第一点就是两个字哈，就是一个忏一个信。第二个，这个是经啊。第二个，我们这一部经本尊哈，地藏菩萨。那么我们开宗明义的时候有告诉我们，就是说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所有菩萨都非常慈悲，但是末法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在末法交代的一切未度的人呢，为什么交代给地藏菩萨？啊，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对地藏菩萨特别的另眼相看？就是主类人天，他没有交代给文殊，交给观音，交给普贤，那个都是大菩萨，他交给地藏菩萨，因为地藏菩萨跟释迦牟尼佛心心相印。释迦牟尼佛在弥陀经里面说，他在五浊恶世成佛，十方诸佛赞叹，十方诸佛赞叹释迦牟尼佛难啊，五浊恶世成佛。地藏菩萨跟释迦牟尼佛所发的愿异曲同工，地藏菩萨他发愿度一切众生在什么样子的地点，他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就是十法界最黑暗的地方是地藏菩萨的最重要教化区。今天叫我们去非洲，那可能哈，待一个月都要紧回来。家在无待遐，无生遐。地藏菩萨是发愿到地狱度众生，而且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发愿度众生的时间是在无佛出世的时候，他要负责教化。啊，就是空窗期啊，前佛已过，后佛未来的时候，这中间的那个众生呢，是最乱的啊，最无助的那样子的时候，这时间来说也是最不好的，地点来说是最黑暗的。这个的时候是呈现地藏菩萨的悲心所现，所以看到什么精神呢？看到地藏菩萨所度化众生所发的那种悲悯心，他心中只有众生。所以什么是地藏法门？就是心中只有受苦受难的众生，不管这些众生是多么的差，多么的乱，多么的业障刚强，但是地藏菩萨都发愿度他。这是跟释迦牟尼佛师徒本尊的本师释迦牟尼佛跟菩萨他们两个的精神呢，都能够呈现出大乘教法里面的最终极啊。所以在《地藏灵感录》里面，曾经有一个灵现法君啊，他本来不信佛，可是他有一天他可能过去生跟地藏菩萨有结过缘了，他是谤佛的。地藏菩萨不舍这样子众生，在梦中现地藏像给他看，非常的殊胜的庄严像，而且空中写了四个字。那四个字呢，其中有一个字他不认识，他说醒来以后就问人家说，他我说做梦看到一个出家人很庄严，头戴那个然后身体都很庄严，他在空中指四个字给我看，那个四个字三个字我都很懂，就是有一个字我看不懂，那个字是怎么写的？他说中间一个言，两边呢是好像那个狗写相反，犬相反了。那个人就跟他说，这个字啊，这个就是狱啊，地狱的狱啊，地狱的狱两边是不是犬啊哈？他说哦，原来那个是狱啊，那四个字就懂了。地藏菩萨在梦里面给他四个字，地狱不空， 哦，地不空他认识啊，欲中间他不认识那个字，连起来原来是地藏菩萨告诉他，连谤法的他都要度他，他告诉他你快堕地狱了，你赶快要学佛，赶快要信佛啊，哦！所以我们看地藏菩萨，他本身在四大菩萨当中唯一现出家相，所以释迦牟尼佛把法交托给他，也代表受持正法，要弘扬佛法里面是以出家众的身份身众，才能够表示这个法的传承啊，法的传承一定在身。那身出家众里面表比丘身份，就表持戒精严才是真正的真实圣意身。而持戒精严的比丘身里面，他对破戒的比丘带着什么样子的心情跟态度在度化？我们看地藏菩萨现比丘身，但是他看到破戒的比丘，他怎么样子的护持，他怎么样子的悯念，我们在十轮经里面会看到。十轮经说，破戒比丘只要身上披了一片的袈裟，一片而已，还不是一件了，一片的袈裟，但是他只要现比丘身，现出家相的时候，那就不许世间法任何人对他有任何的轻蔑。所以地藏菩萨会到地狱去度这样子的众生，他本身不舍任何破戒、破法、忤逆、十恶，在地藏菩萨的眼中都是他要救度的对象。所以我们呢，看这部经要学菩萨的精神啊，就是菩萨的精神里面呢有一种不舍。菩萨在什么地方？心缘众生，所以看到众生之苦的时候，能够呈现悲心，那个就是菩萨的精神的呈现。我们讲要学地藏法门，地藏法门从这个地方掀起来，不要自己有学什么就瞧不起别人。这个我们看到地狱不空这四个字，就是菩萨的庄严所在哈。所以我们学这部经法的内容，我们学到忏悔跟清净心。地藏菩萨本尊，我们看到他所发的愿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样子的精神，会让我们能够感到学佛弟子要学地藏菩萨，要学这种不舍一切下凡，我们都要有这个慈悲心的升起，这才跟地藏法门的相应。所以这部经我们用经法跟人哈，就地藏菩萨的这个精神来做一个结束。那么最后呢，我要讲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呢都是在九华山的地藏道场里面最近的这个两个师父示现肉身的啊。九华山是地藏道场里面，是从唐朝啊这个金乔觉哈来九华山募得这个一片地以后呢，开始示现啊在那个地方，所以几乎人人都知道地藏菩萨在那个地方度化跟示现，而九华山也很多的肉身像哦，到现在在九华史啊。就是地方志上面呢，可以拿到资料的就有十几尊哈，没有拿到资料的不知道哈。那么今天要讲的，用这个来做一个本经的圆满呢，就是用这两个出家众哈来说明地藏菩萨在什么地方，地藏菩萨呢像什么样子，我们是不是跟他呢能够心眼相看。肉眼看不到，但是心眼你能够看到地藏菩萨，知道啊，这个他就是他所示现的。现在在九华山的安徽哈，有做最大的、最高的世界哈，最高最大的地藏菩萨像。那你看到地藏菩萨像在那个地方，事实上地藏菩萨在什么地方？他一定是现那种最高、最大、最庄严的像吗？我们要有心眼，要有法眼，能够看到。他不离我们左右哈，时常护念我们，所以最后呢，也非常殊胜的因缘哈，我找到这两个师父，我觉得很不错，作为我们这个《旃檼经》的圆满哈。一个是慈明和尚哈，是1904年到1991年，就17年前才往生，跟仁义比丘尼哈，这两个都是当代的哈。蛮近的时间，而且都是肉身像， 就是我们现在如果去九华山都可以看到他们留下的肉身像。那么这个慈明和尚呢，他的俗家名叫陈万超，他是江苏人啊，他呢六岁的时候呢，他就过去世的因缘呢，所以他自己呢就离家出走，说他到他附近的寺庙去，后来呢又被找回去，啊找回去呢，到回家三年以后呢，他又还是跑掉了，所以他还是坚持要出家，就是过去生的这种修行种子啊，就是离家出走，这样出家了。那他呢曾经跟来果禅师学禅。来果禅师很有名啊，他说他学禅，那学禅呢也相当有悟境啊，来果禅师很看重他的。那他呢习禅之后，他也朝拜四大名山。可是在中共哈大跃进时间哈，中共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有一个大跃进，大跃进那个是土法炼钢那段时间，就叫所有人全部下去劳动，所有人下去了，那他呀也被征召哈，出家人也要参加劳动，那他是被征召的。有的人就认为我是被征召的，就是应付做一些工啊，他不是，他做什么事情哈都非常的认真。那他因为他曾经离家去寺庙，他曾经跟出家人学过武功啊，武功，所以他的身体很好。那身体很好，他在参加劳动的时候啊，那挑土，哈。建那个田埂啊，那他挑土的时候，他一个人呢可以挑好几个人的分量，他很认真工作的啊。他一次挑土呢，当时有人把他称，他一次挑土可以挑400公斤，400公斤呢、啊，去搬扛400公斤，所以啊，工作很努力呢，他们单位啊还有县上面就给他颁奖。那颁奖的那个旗子上面哈，还跟他绣，绣了什么？绣三个字，那个三个字叫做800斤，因为400公斤可能等于800斤，是不是？我嘛唔知哈。啊，对，就给绣三个字叫做800斤。后来哈，人家呢不叫他陈万超，也不叫他慈明和尚，就叫他800斤，他的外号就叫800斤。那他很有趣哦，他长得很丑。容貌长，你看到他啊，你不会生欢喜心的。大跃进过了以后呢，他又回九华山哦。啊，他曾经住过百岁宫双溪寺。啊，他因为他啊，容貌其貌是很特异的。啊，他除了形貌特异之外呢，他那个穿着也很特异。他头上呢是戴了济公帽，手呢是拿了一个骨头的签嘛铲子啊。所以你如果看到一个出家人是头戴济公帽哈，手拿方便铲的时候，人家会知道哈，这个叫做800斤来了。那他呢，在这个九华山呢，形象很特异啊，因为啊，他只能念佛念佛，然后拿着那个铲子。那那个铲子啊，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碰到虫、碰到蛇的时候，他会用那个铲子当做这个工具啊，把这些众生呢移掉。就随手都有一掉，他没有的时候呢，如果没有这些虫的时候，他是一路念佛，一路拿着那个铲子敲石头，敲得很大声，说话也很大声啊。这个慈明和尚哈，那如果在九华山的路上你看到他的时候，你跟他擦肩而过的时候，看到你的时候，他不是就默然走过去，他会一直盯住你看。一直跟你看，一直看，而且看得很奇怪，那个眼光看你看得你很奇怪，所以人家哈看到他进家，好像看到你心底里面去的事情一样啊。可是如果有人愿意跟他坐下来谈一谈，不怕他的眼光跟下来，坐下来谈一谈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感受到这一个人不可思议的那种悲心哈一直流露出来，所以人家说他念恶心善的出家人，在当时非常有名啊，所以这个是慈明和尚。那么1979年呢，他在九华山的东来禅寺，在那个寺庙里面，他发心敲钟10年，他的修行就是在那个地方敲幽冥钟敲的10年。在这10年当中呢，他饮食非常的淡薄，而且他不捣丹。然后1988年的时候，他离开这个敲钟的地方，他又到一个很破的庙，叫做天正门了、 那个地方因为文化大革命把那个寺庙都毁掉，佛像也没有了，所以他把所有的积蓄呢拿来修这个庙，而且塑佛像。到1991年，就是民国80年一月的时候，他对他的弟子说哈，圆寂以后把它装缸3年，可以看到它是肉身像。那些人哈，当时都不相信，没有人相信啊。可是他在11月26号圆寂以后，他就坐着哈，临终的时候说的这四句偈，就是这个慈明和尚临终的时候说的这四句哈，忘我成生灭。我们现在的境界啊，我们有生有死，其实不是真我。忘我成生灭，如是不变迁，真持亦放下。修行啊，你说你真修，那个心也要放下，说我的修啊，我的修，我的乞丐，我的精进，我的坚定，我的上进啊。真持亦放下，谁住叹空也。说这四句偈吉祥，吉祥而作。3年以后开缸啊，果然呢、啊、没有腐，哦，身体没有腐朽。那这个是慈明和尚，在1991年，民国80年的时候往生，然后83年的时候呢开缸，比较近的哦，看到他肉身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仁义比丘尼，那这个更近一点，他是1995，这个比丘尼呢，他的俗家名叫做江素敏。那他呢家里是，其实1911年是民国初年嘛，那个时候，那他呢家里是知识分子，所以他小的时候是读私塾。他读私塾呢，他时常呢就到他们家附近的寺庙里面去偷听经，而且去把他家里的东西，因为他家里经济情况不错，所以他把家里的东西呢都提起后，现在疏忽，现在出给了、哦、也展现过去生修行的一个习气啦。那么他到17、18岁的时候，他是学医专攻针灸。30岁左右的时候，他在五台的显通寺出家，这个都是在大陆。可是他们都经过这个韩战哈，大跃进、大文化大革命这个期间呢，所以他曾经被迫还俗哈，土地改革的时候呢，他被迫还俗回到故里，然后当时呢，他就利用机会再读中医专科，专攻针灸。因为他有这个技术，在韩战爆发的时候，他就自愿参加这个救护军，到这个韩国去帮这些兵患哈、哦、做护理。所以在那3年里面呢，他救了很多的这些伤患，把他自己的两只手呢都脱臼，救到这两只手哈、哦、都非常的辛苦，然后脚也冻伤。那3年以后呢，就是韩战3年以后呢，他就回到故里啊。他还在那时候还是俗家，他也曾经开诊所。到1982年的时候，他再还就是回到五台塔院寺，所以重新受大戒，然后之后的人生就开始修南山寺，所以开始修寺行医跟众生结缘。到1995年哈，11月28号。晚上圆寂，他也是交代说，他临终的时候有交代说，他可以得到这个肉身像，教他们不要跟他火化，哦，3年开缸哈、哦，也是端坐。那这个仁义比丘尼是中国史上目前所知道唯一的比丘尼肉身像。我们看到的肉身像都是男众啊、哦，那这个仁义比丘尼呢，他是。是第一个，我们现在看到，那么他开缸以后啊，面貌如生哈，整个都是身体很庄严。可是有一个很殊胜的现象在，本来他临终的时候他是坐着的，那个两手哈是结这个印啊，端坐嘛，打坐的这个印。是开缸以后，他的那个右手哈，本来是食指相向，然后变成右手稍微提高。两个手指好像在捏那个针，捏针的那个像，就很像他平常在跟人家针灸的那个姿势，就是呈现出来。所以这个是现在呢，也还可以看到这个比丘尼的这个肉身像。那么我们最后讲的就是说，这两个哈，两个肉身哈，都是在九华山现呈现的。他们度化的众生呢，一个是 方便铲啊，那个铲子哈，那个铲子是能够驱虫，也能够打石头念佛的，当木鱼一样，很像什么？很像地藏菩萨的那根席杖啊，是拔众生苦，震开地狱之门，能够警醒众生，因为他声音很大，声音大就是要醒悟众生，无论他的工具是什么。所以他的那个方便铲，你不一定要看到席杖，你手上的东西就是地藏菩萨的席杖。我们看到这个仁义比丘尼，他那个针灸的那个针啊，他一直到开缸以后，他都还在救度众生的那个像所示现的，那是娱乐哈，那娱乐，那很像地藏菩萨手中的那个摩尼宝珠啊，所以呈现出来呢，所以告诉我们说哈，我们知道地藏菩萨在什么地方。所到之处能够使众生拔苦与乐，是人人地藏，地藏人人啊，所以我们可以发愿做地藏菩萨小地藏，实在不行我们就像藕益大师一样发愿做地藏孤城，弘一大师发愿，愿是做地藏真子，愿为南山孤城，是弘一大师。弘一大师他一生的修行里面，他修什么？第一个，他说修忏悔，他说他是净行受修瞻察忏法。弘一大师他发言，他说他愿做地藏真子，就是地藏菩萨护持，像地藏菩萨一样，所以他一生里面净行受修瞻察忏法，愿为南山孤城。地藏菩萨示现出家身，表弘传戒律，所以忏悔持戒，念佛求生极乐。哦，所以这个近代的弘一大师给我们学习的三个一生哦，就是忏悔、持戒、念佛，来告诉我们地藏菩萨跟我大应缘会护持我们，我们今能够从始至终能够闻法。跟地藏菩萨结缘，他绝对能够护持我们，让我们业障消除，让我们信心增长，护持我们往生西方。读完经要能够感受到菩萨的加持，不是少因缘可以闻到这部经的，不要觉得很容易，出去外面看你的同修道友有几个人听过瞻察经的内容，瞻察经的法，所以我们有这个因缘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感到庆幸的哈，所以不是少因缘的，我们能够感受到菩萨绝对要在加持我们，我们自己本身要珍惜也要努力哈，所以这部经呢，这从头到尾我们圆满哈。那么下一次的是师父哈，各位要来这个地方讲普贤行愿品哈，又是一部非常不可思议的经典哈，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哦，《普贤菩萨恨愿品》啊，这部经哦是不可思议的经典。我们是何等的福报，何等的善根啊！你只要发心来，就能够接受这个大法的熏习跟加持，绝对是过去生里面跟法有累积的因缘啊，所以法的因缘要尊重，要护念，所得全部是熏到自己里面。我们一切的境界哈，要选择这种最好的境界给我们做最好的加持。那么佛法是无上法，这个无形之中的那个熏习，要选最清净的法给我们最清净的熏习，将来往生是净土，那是自然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在熏习净法，而这净法里面自己的心力跟佛菩萨的加持力要有信心承受，就是你能感受到佛菩萨随时在加持我们，因为我们也很努力在接受熏习啊，所以我们这部经呢，能够从始至终讲完了，实在真的是大家也很努力哈。那么我们希望经讲完，经本不要就还给我了，哈，希望我们还有机会打开经典呢。那么我个人的一个在法上面 极少的熏习，但是法的运用哈，可以各位做一个参考。当我们在业障现前，当我们在起烦恼的时候，当我们在随顺世间法烦恼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念头，愿意坐下来把经典打开来从头开始念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会感受到菩萨的加持。从头是受，一直到最后的信受奉行，最头先的烦恼到最后一定不一样的，一定被洗练清净了。最怕的就是坐下来愿意打开的那个关键，所以要训练勉强自己。如果在有重大的困难、重大的烦恼的是不能过去的时候，练习坐下来把经打开来，心打开来，接受佛菩萨完全的加持，把心放开，祈求加持，祈求护念，这是我们在教法上面能够得到的利益哈。好，我们回向，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
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